大家早安。
好，
我刚才坐在底下的时候，在看诗班的时候，我看他们后头这个字，你们教会今天是今年的这一个主题吗？这个月的主题。哇，对，十月差不多都是一般的教会宣教月啊，在我们教会也是宣教两个大字。我就突然想到了，我曾是被神呼召之后，全时间已经十年了。这十年里头，我全世界到处跑，其中我到了一个国家，我住在一个长老家里头。那个长老娘那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问我，她说：“你看我们教会在宣教上是非常的努力。”那我已经是第三次到他那里了。他说：“你怎么每一年来？”都讲主要来了，都在讲末世的信息，难道你没有其他的题目吗？我说神呼召我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把我呼召出来的，要不然我做了三十年的国防工业，而且那个薪水相当的高，做的也相当的好啊。神给我的很多智慧，常常出来一些东西人家想象不到的，那我为什么要放弃那样的工作出来全时间侍奉神？因为神呼召我就在这上头，让我看到主快来了。那他说，那我们教会很注重宣教，那你主再来跟我们宣教有关系吗？哦，我说你问对了问题了。宣教在我们基督徒里头是大使命，对不对？马太福音28章里头特别讲到，我们你们要到普天下传我的，就为我做见证，对不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大使命。但是大使命是我们的变成什么？责任感。所以我们在宣教上，每个基督徒是一个责任感，但你责任感里头你就没有再加上一个主快来了的时间紧迫感，懂了吧？如果主明天就来了，你今天你现在坐在这里你会怎么样？你赶快出去，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没有信主的亲戚家人，你赶快到他家去，赶快做最后的福音传递，对不对？你不会再坐在这里了。所以传主再来的时间的紧迫感在宣教上等于在一个 plus，使得你教会里头的宣教更有力量，因为弟兄姐妹不是责任心了，责任心本来就已经存在了，再加上一个时间紧迫感。我也是为了这个时间紧迫感，我赶快奉献。我说等了我退休之后，主可能都来了，我就没有时间再为主工作了，就这样的放弃我的工作就出来了。时间紧迫感是在宣教上很重要一件事。所以我刚才在底下看到这个，就突然想起跟你们教会讲一下，我们注重宣教也要注重时间的紧迫感。讲到这里，因为我今天要讲跟中国人的关系，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两年前开始中国有一个行动，基督徒有一个行动叫宣教的中国2030，听过这个没有？听过请举手。哇，你们只有一个人举手。我不用问你在哪里听的啊。那我跟这个上头可以说有关系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我经常去国内啊，所以呢我对他们的消息很灵通。感谢主，中国的教会现在被唤起了，中国教会不太需要我们外来的，当初在80年代那个时代去培训他们，是在宣教上的，还帮他们传福音，还做一大，他们今天不需要，他们牧师很多了， OK， 教会也相当的多了，他们现在兴起的是宣教。他们往哪里宣教？他们接起了一个棒子。你知道这个基督教的福音是绕地球一圈，这个接力棒一个接一个从欧洲传入美洲，从美洲传入亚洲，那最后这一棒是中国人必须接起的，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从中国到耶路撒冷这一条路全是伊斯兰的信徒或伊斯兰的国家，这些国家不再接受西方人，你们来甚至连你们的护照我 都怀疑签证给你们，就怕你们来这里宣教。但这些人对中国人好感，非常欢迎中国人，尤其习主席最近的一带一路，听过这个吗？其实就是丝路从中国传回耶路撒冷的这一条路，这一个福音福音的中国中国宣教2030就在2030年计划宣派20000宣教士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就走这一个穆斯林这条道路，也就是顺道这个一带一路的走过去。在一带一路里头，他们鼓励弟兄姐妹，你有这一些技巧的，有这些的，你就走上这条路传福音。那我知道北京已经好几位工程师已经走上这条道路了，他们已经到了中亚，在伊斯兰的国家里头，给他们一方面教导他们指导他们，嘿，中国来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非常欢迎他们，他们非常的欢迎，然后在家里开家庭礼拜，邀请这些同事们啊什么的来做礼拜，哎，福音就开始展开了。我前些时候还读了他们一篇文章，中国有20几个牧师到开罗去跟西方的宣教士，因为开罗是唯一在阿拉伯国家里头有基督教神学院的国家，其他地方都不准的。他们就在那边问西方的宣教士，在交换宣教，你们已经上1000多年的宣教历史了啊，那我们再交换一下宣教的经验。那些西方宣教士在那里最后问中国宣这些牧师们，你们在宣教上能有什么，你们没有经验对不对？福音当初传来的时候，哎，很有意思，我昨天才跟你们这里有几个弟兄姐妹谈起了习近平在6月杭州的G20 聚会，你们知道吧，新闻都看过对不对？我发现美国报纸很少报道啊，但是中国人特别报道，因为这个中国是自从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一项很大的举动，居然有20国家的领袖来开 G20 的会议啊，特别把杭州弄成那结果。那一天开会完的时候，有一个杭州最大的一个晚会，那个晚会胜过中国任何一个晚会，甚至可以比2008年的北京的奥林匹克的运动会的开幕典礼还精彩。你们看了那一天了吗？看了，很精彩。但是很可惜，只有报纸上登了习近平的全部奖章，其他地方都没有登啊。习近平在所有的讲，在对是全世界的讲话里头，没讲别的，只讲了2个对中国有贡献的宣教士，这是中国的领袖第一次讲出来。他提到了2个人，一个是利玛窦，一个是司徒雷登呀。而且在这个会上等于替司徒雷登平了反，因为司徒雷登大概像我这样一个年纪的人，在小学都读过一个毛泽东骂司徒雷登的信，别了司徒雷登对不对呀、yeah, ，因为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的创校人，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在抗战期间变成2边不是人，你懂了？他不是调整国共战争的吗？所以他本来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蒋介石的朋友，结果最后2边打起来的时候，他在中间调停，变成2边不是人，很凄惨的，最后被美国调回去了，啊。最后死在旧金山好像啊。结果习近平就把他的历史又拿出来说，这两个宣教士对中国人的贡献，哇，毛泽东骂完了，他说他对中国人的贡献，为什么？燕京大学是今天北大的前身对不对？北京大学的前身是燕京大学， 那他是创校人，而且燕京大学是他以宣教士的身份来这里创立的，在中国创立的。所以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一个基督教大学，燕京大学，而他创了这个学校，而且他们的校训都摆出来了，完全是基督教圣经上的道理。我不晓得现在北大还念不念这个校训，那是他们创始的时候的校训，是完全圣经上的话语。好，今天没有时间再跟你们谈这些了啊，如果你们有时间自己去调查一下啊，很有意思。那好了，他的这个一带一路呢，也居然神感动了所有的教会。两年前，就前年，没有，就去年，去年是他们第一次大会，有800个牧师参加啊。那今年是第二次大会，到达将近2000人牧师，都是牧师。哎，没有你们国外的，而且没有三字的，中国的嘉陵教会牧师能有那么多人在聚集在一起？你我问你，是不是在国家点头底下可以做的？一定的，因为很好，他们打着旗子响应习主席的一带一路，感谢神的安排，这一带一路正好给基督徒有一个机会把福音传出去了。这一条路西方的宣教是做不到的，中国人可以开始接棒。这些伊斯兰的阿拉伯国家非常欢迎中国人，尤其你们来的技术人员，所以很多的技术人员基督徒已经踏上这条道路宣教，离开中国做这个宣教工作。而且我刚才没跟你讲完，在埃及的工作，在交谈里头，中国牧师就回答西方宣教士说，你们有什么经验？中国人说，我们在你们的经验上我们是一点都没有，但是我们有的经验你们没有。西方宣教士就在问了，哇，你们有什么宣教的？他说，往伊斯兰国家传福音，你们看到的基督教都是一个一个教堂的设立，在伊斯兰国家你可以吗？西方宣教士说，对，我们没有办法设立教堂。中国的牧师们说，神给我们安排的道路，因为我们每个家庭教会都从这里学到了经验，如何在不准你的情形下有家庭教会产生。西方的宣教是一天，哇，神给你们的恩典居然给你们有这样的经验，而只有这个经验你们可以把福音带进伊斯兰国家里头去。你看神对中国人的恩典有多大，不要小看那个时候家庭教会都无法存在，在都我们就叫地下教会或什么啊，对不对？但是今天想进伊斯兰的世界传福音，这个行得通。所以这些基督徒的宣教士踏上了这条道路，自己在那里开家庭礼拜。你伊斯兰国家来查，哎，第一个我是外国人身份在这里，这些是我的朋友，公司的同事，我找着来家庭一起欢聚，没有错，他们绝对不会干涉。所以在那里传福音，这种方法行得通，外国人不会，中国人有这个经验，感谢主。这个我先拿这个做开场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了啊！我真是怕我时间不够再讲下去了。你可以看到神给中国人祝福，中国过去这个历史一点一滴的，现在真是这一个最后的棒子是交给中国人手上。好，上帝与中国人。你可以看中国的造字，当初皇帝找仓颉造字的时候，人家说真是泄露了天机。哎，什么叫泄露了天机？因为仓颉的造字是照着圣经上给中国人给全世界的这个意义，把它用中国的字写下来，别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文字可以写出来圣经的故事，但是中国字写得出来。贪婪的婪是讲的人的罪恶 最原始的罪恶，贪心嘛，对不对？所以贪婪的难，你看他怎么造的字，两棵树木底下一个女人，哎，贪婪跟女人有什么关系？跟树木有什么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出两棵树木底下一个女人，你就知道是伊甸园的故事，人类始祖犯罪的故事，对不对？一棵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你也知道底下这个女的是谁了。我们中国祖先造字的时候就把圣经造进去了，要传给我们的后代，可惜一直到达春秋战国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内战起来，经过周朝的腐败、商朝的腐败之后，这一个整个神给中国的信息全部被打乱了，已经不知道了。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矣，早上听了真正那个大道理，我晚上就可以去世了。哎，今天我们接受了福音之后，我们是不是说主啊你可以接我走了，对不对？孔子就是个大道理，他说我真正明白那个救恩，那个神给我们的大道理，我晚上都可以 被神接走了。中国的福音断了，所以中国的很多圣人在寻找这个福音，他们说大道已经失去了，我们今天还是孔孟学说，已经失去了的这个学说出来到我们这里开始了啊，那真正的孔子还在追求那个失去的大道理。
中国祖先们，
声音大一点，
一定听说过
电影声音大一点。
中国祖先们也一定听说过大洪水的故事。当时上祖挪亚遵从上帝启示，造了一个巨大的方舟，领着妻子、三个儿子和儿媳，一家八口并大批动物住进去，使人类生命得以存活繁衍。舟之大，当然没过于方舟了，于是造字者就用舟加八口造了表示大舟的船字，真可谓传神之笔。
看了中国的造字吗？八口人家在一个方舟上，这就是圣经的故事。挪亚和他三个儿父，并挪亚的妻子和 三个儿子三个儿父，用了八个人在方舟上，圣经的记载。中国把它造的字，第一艘船。这个方舟现在已经发现了，啊，就是圣经所记载的亚拉勒山上。亚拉勒在土耳其跟中亚的交界口，啊，这块地方一直战乱，所以发现等于没有发现，人没有办法进去。西方的人多少人组织的队伍想进去，只有过去曾经这一百年来有一两个人进去了，而且后来也曾经有段时间有人有队伍进去，但是方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因为它那个地方今年是雪盖起来了。所以最后美国的人造卫星也发现过啊，这个在亚拉列山上，这个大的叫做大亚拉列山，小的叫小亚列山啊，方舟停在这个亚拉列山，终年是积雪的。这人造卫星照的照片，而且他们从物质上分析，它是一个跟航空母舰一样大的块木头在这个山顶上，哎，怎么可能在那么山顶上是连个树都没有的，会有一个跟航空母舰一样大的一个木头？有人曾经在山下望远镜照到这样一个，但是后来又消失掉了啊，因为它今年被雪盖起来，一直到后来有 GPS 出来了。在跟人造卫星对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大概的地点在什么地方，但是知道之后反而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这个政府的关系，没有人能进得去了，啊，都不准许。结果居然 第一个队伍真正人真正能够证实，连照相机连电影什么都拍了能进去的中国人。这是北京电台的报道。
好，下面说说诺亚方舟吧。啊，这诺亚方舟呢，说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啊，已经超过了2000年了。而那部电影《2012》的推波助澜呢，也让现在大家对诺亚方舟的兴趣是有增无减。传说啊，诺亚方舟在大洪水之后停泊在土耳其的亚拉腊山上。而就在昨天，说土耳其啊，这个亚勒省政府在北京宣布，一直由香港和土耳其联合组成的方舟探险队就在这座山上，还真发现了诺亚方舟。
昨天由中国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索队在京召开发布会，称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高于海拔4000米的冰川进行挖掘，成功进入一个巨型木结构。荷兰著名探索家格利特·艾顿称，他有大量实施显示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上发现的木结构就是传说中的诺亚方舟。
Yes, I studied the subject of Noah's Ark for 35 years and I found many details that exactly match this find.
探险队分析认为，亚拉腊山上气候严寒，3000多米以上从没有人类建屋居住的遗迹，加上当地世代沿袭以泥砖建屋，木材是含有建材，因此过去发现的零散木块都是来自方舟。香港探索队员袁文辉表示，此次发现的突破在于探索队成功进入巨型木结构。
首先呢，就最初呢是我哋其實係一個製作嘅機構嚟嘅，即係拍好多紀錄片啊咁樣。咁咧就喺香港，我哋有一個主題公園啦，就好似一隻挪亞方舟咁樣嘅形狀。咁啊，根據聖經裏面所記載嘅尺寸咧，去做咗出嚟。
其实前些年就曾有科学家宣布过类似发现，但一直未得到考古界的认同。尽管如此，有报道称土耳其当地官员对此相当重视，拟将来把发现申请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台报道。
从此诺亚方舟也许不是一个传说。
这个消息很有意思了哈，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是否是真的存在过呢？历来都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了。来看视频。4月28日，一支由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险队在北京宣布，他们日前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海拔超过4000米处发现了诺亚方舟遗迹，并成功进入巨型木结构的方舟内。探索队员还在方舟内发现了陶器、绳索以及类似种子的物质。经碳元素测试发现，这些残骸可追溯到4800年前，正是创世纪中所记载的诺亚方舟存在的时期。一名探险队员表示呢，这是诺亚方舟的可能性达到99.9%。
好，我而家落緊嚟啦。
你睇緊？
咩？
你知道我推緊得唔得？
完。嗱，我見到兩邊都係牆，係木，但係下邊咧，下邊係咪木嚟咧？
我都見到側邊嗰啲都係木嘅。呢個都係信號位嚟嘅。
我已經進入了方舟的遺骸的內腦，
都錯錯錯。
我見到的呢就是一條木的樓梯，這裡是一條木的樓梯，聽不聽到有木聲？好，我讓大家再望上去上面，上面見不見到一條木？這裡一條木，這裡一條差不多成2-3米的長木。
Thank you. 6 inches。
好，我们看一下圣经上所讲的挪亚后代的分布啊。从亚拉略山出来之后，有三个儿子：闪、含、亚佛。闪是往东边走，亚佛是往北边走，含是往南边走啊。这是挪亚三个儿子分布。圣经记载到，最后闪的后代最后到达叫做西发东边的山。西发东边的山是伊朗和阿富汗的北边，再过来就是我们中国。 OK， 新疆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这边有一个可以进口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当初的祖先跟昆仑山脉有关系的，看到那个昆仑山那一条在中国的中间，从新疆那边一直伸进到达四川，看到没有？中国最主要的一条大山脉昆仑山，天山在北边啊，中间夹了一个祁连山啊。你看这是太空看的中国地图，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你可以看到阿富汗伊朗的北边进入，就是往北边是天山山脉，往南边是昆仑山脉，可以沿着这个山脉进中国，进昆仑山脉的结尾就接上了中国的秦岭，秦岭这北边黄河，南边长江，所以就开始农业定居。我在中东的地方的博物馆看到了这一幅雕像啊，这个雕像是相当久了，在他们上头写的是距离现在7000年前啊，那我不晓得他们是真的假的，但是不管这个雕像是相当的久了，但是我看了衣服，哎，跟中国以前的衣服商朝啊什么穿的差不多，而且我看到衣服上刻的字，那很有意思，我特别照那个字。哎，你们看这个字，对不对？这像不像钟？那底下像不像米？中国的象形文。我把甲骨文啊，中央研究院所拿出来的商朝的甲骨文两个对比，看到这个字没有？看到那个字没有？哎，你画不能画的一模一样吧？写字的时候能一模一样，就表示这两个文字是一样的，是当初就这样子过来，当初的文化是在一起的。这一条路，我们刚才所走的那一条路，就是后来的丝绸之路，人两边走来走去就通在一起的路。好，我们现在看我们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啊，最后就到传到黄帝，到尧舜啊，这是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常常忘掉了一个炎黄啊，炎帝跟黄帝，我们叫炎黄子孙嘛，对不对？炎帝跟黄帝合并在一起成了中华民族，那我们常常最后变成黄帝了，把炎帝给忘了啊。感谢主，最近中国大陆在过去这几年把炎帝抬高了，我们不光是皇帝的后代，我们还是炎帝的后代。那中国大陆你就现在去看，好几次大聚会庆祝炎帝的生日，我不晓得他们怎么找出炎帝生日来。不管怎么样，他们现在很注重炎帝了啊，因为中华民族的开始是炎帝跟黄帝两个民族的合并啊，这是中国最早的开始。那好了，在皇帝尧舜这个时代是相当于圣经的什么时代？亚伯拉罕时代。 OK， 这是两个民族不同的时间的开始啊，这边产生了中华民族，那边产生了以色列的这一个犹太文化 啊，在同一个时期里头，看到没有？中国所庆祝的炎帝。我在河南省宣教的时候，我照着相，他们把我带去了。你别小看这一个像，你看到底下那些人没有？看到他们有多大吗？是一座山把它雕刻出来的，它的大小比美国这一个四个总统像还大，很大的工程雕出来的。啊，今天也不能跟你花时间去猜这个哪个是炎帝，哪个是皇帝。OK， 好，你们如果回去找中国把炎帝搬出来的时候，炎帝是羌族人，羌族人。羌是怎么写的？羊的儿子，看到没有？也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是跟羊有关系的。OK， 那我到羌族去拜访了他们的领袖，这个还是北大毕业的啊，比较有学问的。所以我一问，他说我那是10月多去的。他说我们新年快到了，哎，我说新年怎么你们是过什么新年？中国人新年拿着10月。结果他告诉我的日期，我回头一看，哎，你们怎么跟犹太人新年同一天？所以我就问，你们跟犹太人有没关系？他说没有关系。哎，我说你们第一个新年是同一天啊，因为他们过的是阴历的那一个年，那个他们是过的跟他们犹太人是一样啊。然后我发现他们房子的盖法跟犹太人差不多，因为是平顶的，中国人都是尖的，他们是平顶的啊，所以我就只有问一句话了啊，哎，我这电脑就常常出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怎么去掉它。好，可以。
羌族，
你刚刚看到，我刚才到达这里 ，OK。我问他。既然你们跟羊有关系，你们是游牧民族，他说对，我们是游牧民族。那游牧民族是迁移的，那你们迁移的范围有多广？而且你们从哪边过来的？他说他追查过，他说我们的祖宗可以追查到从阿富汗北边过来的。我说感谢主，我终于找到了证据。圣经上，我们中国国人就过去你听过吧？我不跟你讲这个之前，你们听过中国人是闪的后代，听过没有？知道，对不对？我终于把它连起来了。羌族说他们的祖先可以追到阿富汗北边过来的，而圣经上说闪的后代最后移植到西发东边的山。哇，你就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闪的后代了。OK， 好。
羌族是一个敬神的民族，献羊敬神，变为吉祥，这是羌族的核心文化。
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在一年一度羌族杀羊祭天祭祀活动的时候的一个场所。
羌族一年一度的杀羊祭天活动需要在神坛前完成，其基本元素包括白石神坛。献祭用的羊，身穿细麻衣的羌族男子，祭司，四角祭坛等。
祭坛上可以看到有雕刻的故事。那这个坛呢，是用来把杀了的羊烧给天神的。所以在圣经上也有燔祭坛的说法，制作的方式和圣经上也是惊人的相似。
然而文字虽然丢失了，这羌语中却惊人地保留了部分古希伯来语发音和含义，例如称神为亚湾、威、亚、阿爸、俄洛黑等，称羊为搓，称羊肉为卡巴沙，称太阳为麦西等。在杀羊祭天后，代表越过灾难的吉祥羊血会涂抹在门框和门楣上，后来演变成了春联，普及神州大地。那么何时羌人的春联文化普及全国呢？有专家考证，最早出现于秦代， 秦族、西羌和东边先住民的结合。秦始皇的大一统除了统一法度、币制，更重要贡献是将西羌的春联吉祥文化统一入华夏，从而形成中华民族的标志。秦的统一六国的伟大意义，
看着秦国从哪里出来的，那个地方原来叫秦地，秦人的地
和九黎，从而形成汉族的胚胎。换句话说，
汉族的来源，
汉源自秦。更让人震惊的是，中国的春联文化和圣经上的逾越节文化又是惊人相似。根据《圣经》这本自人类史以来唯一一本普世性的书籍记载，这门楣和门框上的羊血红，乃是预表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对全人类的救赎。古羌自古就是一个迁徙民族，是他们把古老的圣经文化带到了华夏大地吗？根据国家民委的史书记载，羌是华夏的先祖，汉族的前身。自古华夏族群神州大地都有着视羊祭祀为吉祥的文化传统。汉字中与羊有关的字几乎都是吉祥美好之意，羊文化甚至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如此看来，华人自古和羊有关，神州乃羊族天下。
我们还原一下过年的历史事实。在圣经上，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用羊羔的血涂在门楣左右和门框上，这是跟过年春联习惯一样。春联当初没有题字，是后来到宋代的时候才开始写诗上去了啊。从前就是贴了红布啊，就是用红是血的意思，过年怎么会用血呢？所以原因是产生在这个时。你可以看到在羌族文化，他们时间同样是一年的首月，所以我们中国人虽然后来用的日期不同了，在我们的农历里头，但是也是我们的过年，一年之首啊。在逾越节，圣经的故事也是讲，你们神说你们要以本月为诸月之始，是一年之首月。第二，可以看出这个主角在出埃及十二章里头称为灭命的天使 ，OK， 在中国称为年兽。那一年里头只出来那一个出席的晚上，他出来之后就要杀人，对不对？然后杀人的时候，你如果门楣门框上挂上红的东西，他就不来杀你了，对不对？然后你知道吗？第二天早上开了门，你看到邻居也开了门，你第一个握手的时候说什么话？恭喜恭喜。哎，你恭喜什么？恭喜昨天晚上你没被杀掉，否则你恭喜什么？对不对？你要知道中国每个字的这个讲的话都有意义的。 OK， 所以这个年兽也就是圣经里当初讲的灭命的天使是一样的。逃避的方法，神叫他们在羊羔的血要涂在门楣门框上。中国后来之后过年都要贴红的，后来有人说光是贴红的没意思，要写上诗对联，就这样出来到我们今天啊，还要发红包啊，都跟红色有关系。好，单位逾越节的时候，圣经上讲到是全家一起吃，所以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讲吃年饭是要团圆饭，对不对？全家团圆在一起。圣经上说一家一只羊要一起吃，一个道理。 OK， 守岁那一天晚上中国人要守岁，圣经上讲的那天晚上要穿上鞋赶紧的吃，要警醒。跟中国人守岁为什么那一天要守呢？对不对？因为圣经上写的这夜是耶和华守望的夜。越过，我们为什么要称过年？要过年过什么？因为逾越节是过去的意思，逾越越过的意思就是越过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中国叫过年，你过什么年？而且那个年是一个兽，对不对？杀人的兽。所以 你过年就是这个意思，越过的意思，那个兽会越过你家啊。圣经上说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神就击杀了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啊。以赛亚书49:12，很多人在问我，当初我还不完全懂的时候，他们说圣经上跟中国有关系吗？我说在某些方面跟中国有关系。那他们说那世界末了跟中国有没有关系？尤其他们讲的我们现在靠近世界末了，跟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关系？我一想，我们宣教还是讲到一带一路，往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完成整个宣教绕地球一圈的使命，对不对？而且你看最后这个世纪是中国人抬头的世纪，对不对？而也变成只有中国人可以进这些中亚，他们还欢迎我们进去，所以这个福音是我们该传的道路。很有意思，在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在主前700年啊，纪元前700年，有这一句话是指到最后千禧年主耶稣做王的时候，有从远方来的这些人来敬拜 万王之王啊，主耶稣基督。这些人从哪里来的？从北方来的，从西方来的。哎，东方在哪里啊？没写。秦国来的。很多人搞不清这个秦，回去找，因为我们不懂希伯来文嘛，我们会去看英文，英文的话是 S-I-N-I Sini。 哎，那不是秦啊。所以感谢主，过去几个月我碰到了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拉比，他后来信了基督了。我跟他谈，他说你们中国人的圣经翻对了，是唯一翻对的一本圣经。他说你回到，因为他希伯来文非常的好啊，古希伯来文非常的好，他说在原文上是秦这个音，秦，而这个情呢，在最后转成拉丁文，从拉丁文再变成英文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七的这个音发音，如果今天要把成写成我们英文拼音，你们都很多人会英文拼音拼中国字吧，对不对？ S-I-N-I 那个 S-I 应该是翻，今天要拼的话应该是 Q-I-NSIN 嘛，应该是 QIN，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七这个音，所以他们是用 S 代替，所以变成最后到英国人传到印度，印度人叫中国叫什么支那，后来再转成 China， 对不对？但是原音原来的这个音是有七的音，是 Qing 呀、yeah。所以中国这圣经因为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过来的，就把那个音，中国有这个音，所以直接就把它翻成秦国。原来的圣经是写的秦国， OK， 所以这些人从秦国来，北方西方都有了，东方是秦国代表，你可见这个秦国有多大，它代表整个一个方向，东方，所以中国有关系的啊。所以你去换英文啊，那个虽然是 S-I-N， 他们没有丢掉这个字跟中国的关系，你到大英词典去，你发现 Sinology 是汉学，你懂我意思吧？虽然他们叫不出这个字来秦，但是 Sinology 是 S-I-N 作为基本，这个字是秦，是汉，跟汉有关系的， OK。所以当初希伯来文如果写成今天我们拼音的话应该是 QIN， 但是 QIN 你叫美国人他也拼不出来美国人拼不出 QIN 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七的这个音啊，所以他们是 SIN 啊。拉丁文 SINI 的原文啊，清理的转成法语跟英语啊，法语里头有个姓啊，但是也是不够，最后他们就写成 China， OK啊，所以 China 实际上这个音是原来秦 这个字。所以外国人今天都叫中国人叫秦，真正讲起来啊，只是我们因为从英文的 China 看不到了，但是你追回去原来这个字是秦的意思。秦朝的出现在以赛亚先知书之后的五百年才有的，所以以赛亚向来是写预言的，在五百秦朝之前的五百年前以赛亚已经写了将来在主再来的时候有秦国来的人。 OK， 所以以赛亚做先知的时代大概是公元前720年到681年，中国是在东周时期啊，当时的秦国仅是数百个诸侯里头的一个，而且我叫你知道那个他们出来的地方叫秦地，那个秦地是中国的最西边，所以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当初羌族人所在的地方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把这个整个圣经的故事带进了中国。在那个时候以赛亚说当时的中国应该是东周或者直接说中国才能代表中国，结果他说的就是秦，因为这是预言啊。所以五百年间当初的秦同存的几百个诸侯最终只剩下六个，而六国最后也被秦统一了，在五百年前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啊。圣经不只看到秦国的日益强大，而且似乎已经看到他将来用这个秦这个字代表了中国，今天China 这个字代表了中国，就是秦这个意思，今天已经是这样子，全世界都称为中国为秦啊。朱子学概要明白地指出，中国古代用上帝、地、天三个名词来描述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唯一的真神。在圣经中是用有这很多地方用天来表示上帝啊。中国上古的时候确实信仰上帝，所信的天上帝就是西方人的上帝，古人敬拜上帝沿袭挪亚洪水后，挪亚建祭坛向上帝献祭啊。因为皇帝每登在泰山、鸡头山，南登这个熊山，北登釜山，每到一个山皇帝便清除山顶建筑祭坛，亲自祭天敬拜上帝。秦始皇之后的中国改了啊，本来中国是神州大地，神的子民所在的地方，后来改成了什么？龙的传人。龙是魔鬼撒旦，圣经中背叛神的，这是变成中国从神州大地变成了龙的传人。 OK， 但是中国还保留了一个天坛，天坛你进去看，去过天坛的举手，哇，差不多一半以上，可能还全部了我看。天坛里头祈年殿你看不到一个神像，没有神像 OK， 但是它有一个宝座，宝座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什么我特别拿望远镜这样进去照，皇天上帝。哇，宝座的牌子上写的是皇天上帝。在出埃及记特别讲到不可仿造上天下地做什么偶像，因为神是祭邪的神啊。那中国写天代表上帝的时候，天是什么？一大。而且在史记里头特别记载，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啊。你叫史记去找，天只有一个，一大，没有两个主。中国只有一个上天，上帝。我跟你讲，经过这么几千年下来，中国人已经不认识上帝了。但是你知道吗？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呼天。你在呼天的时候，那个天在你的脑筋里是什么？天上有个可以听你的，你会叫他老天爷啊。中国这个字是不是老天爷啊？哎，你叫这个唯一的主，天一大的，你叫他什么爷？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父子的关系耶。圣经里头称天父，跟中国人称老天爷是同一件事啊。我们不认识这位神了，但是祖宗所留给我们的，我们还保留下来。 感谢主，今天的福音又传进我们中国，再向一次看到神的爱在这里。天坛里头，你们下次再去，不要跟着观光走那些人最挤的地方，你们要注意那个角落，那里在右上角有个叫宰生亭，注意了没有？大概很少人去那地方。宰生亭在就在祈年殿的旁边，宰生亭那里你可以看到火炉上头还有一头牛啊，摆在那里，就表示那是个祭坛，中国杀牛羊祭上帝的地方。 OK， 汉字里头隐藏了天机，当初一直传给我们的仓颉造字不仅是美丽的传说，中国文化一些特性 显现在我们的汉字里头，虽然我们现在变成简体了，已经把那都原来的字都丢掉，那个意义都丢掉，但你回到繁体字，你会看到里头隐藏的神秘的力量。我们就拿一个字来讲好了，在赎罪祭，每年皇帝要赎罪的时候，我们叫那个牛羊叫牺牲。今天我们已经把那个因为不献祭了，所以那个字已经失去意义了，牺牲变成我为国牺牲了。什么叫牺牲？就以一个生命换取另外的生命存在。我为你牺牲，就是你本来会死的，我替你死了，你可以存在，这叫牺牲。牺牲当初的意义是把牛羊杀了，他们献给神的时候，是因为我的罪杀了他们，他们献祭之后，他们的生命的死代替了我的死，所以他们叫做牺牲。所以牺牲是跟牛羊有关系，是跟献祭有关系的，只是我们把那个意义转成了今天我为国牺牲，是同样的意义啊。所以我把繁体字繁体字的繁体字到简体字的时候，用了它的音西，就西边的西写上去了。 OK， 那我们就要看这个牺牲的西字。圣经利未记上讲的，当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到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公牛犊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献祭的时候要有出熟的庄稼一捆和另外的羊羔和公牛犊，都是 很好的这个 小牛跟小羊。然后他要按手，就是献这个祭的人，他要按手在燔祭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所以这一个献祭是赎罪祭，圣经讲得很清楚。好，我们今天回头看中国祖先仓颉造字的时候，把这一个意义造给我们，留的给我们后代。看到这个什么牛字边上头什么羊字头，他们盖到底下，这好像是一个作秀的秀啊，其实不是秀的，你要直接看它不是秀，是什么和田底下带须须，带须须的一捆庄稼，然后最后用刀砍了他们，就把他们杀了。所以整个牺牲的牺是什么？牛加羊加这个刀加上这一个和田的一捆带须须的，是我们今天的牺这个造字。它的音是稀，因为它们是非常稀少的，因为和田的庄稼是头一捆只有那么一个，对不对？然后所献的牛跟羊要特别挑出来，毫一点残疾都没有的是最好的，所以它们属于稀少，所以它们是稀品啊。然后把它写成了字，这个字像什么？形状像我，因为它们代替了我。哇，我们老祖宗花了多大的功夫写这个字，把这个意义留给我们后代啊！我们今天完全不懂了，难怪孔子说大道已失，因为他已经看不懂了。所以他说朝闻道夕可死矣，早上听了那个救恩的大道，我晚上就可以去世。今天的福音感谢主又传给我们中国人了啊！神的救恩在赎罪记里头，这个羔羊当他把他四个点砍掉的，当初我跟人家讲的四个点是代表他的四肢，把四肢砍掉，哎，献祭没有把它稍微砍掉，那个四个点原在原来的意义是代表火呀，所以把他杀了之后在火上烧了，然后把他盖在我的头上。对天上的上帝来讲，把我遮盖了这个羔羊， 我就成为义人了。这个羊，这个道路，他为我摆上，我在神的面前罪得赦免，成为义人。虽然欠后来的义也不对，但有人说这个义还是有意义的，是一个十字架上。好，约翰福音特别讲了，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格林多后书也讲，神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了啊。以赛亚书上，刚才我们念的以赛亚说，我们从秦那个时候从秦国来啊，所以他也写了，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耶和华以他献本身为赎罪祭，有许多的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这里特别提到耶和华神他自己把自己献给了我们，他成为人为我们赎了罪，神的爱按他所启示的是预言，也是过去的历史已经成就了。我们必须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在感谢你，这2000多年已经过去了，主，你的福音又传回到我们中国人了。我们中国人离开你太久了，现在你的福音又传回来了，当初孔子所要追求的道理，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主啊，你为我们摆上，你本来在至高之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今天居然降低成为一个人，而且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乃是让我们因为你的被杀，你的牺牲，使我们今天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听到这样的福音。我们在座的有慕道友，如果今天有感动的，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愿意接受这个福音，有这样的慕道友，你今天把手举起来，说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福音，再一次回到我们中国人里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人愿意把手举起来？有这样的机会，时间不多了啊，我再问一次，有没有今天受到感动的，我愿意接受这个福音，请你把手举起来。好，我们一起为刚才举手的我们做谢恩的祷告。主，你都看到了，不论有人举起来或没举起来，但他们心向往主你的福音。主啊，真是就因为每个人的决志，在主的面前求主你赦免我们每个人的罪，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因你所为我们牺牲摆上的，使我们能在你的面前成为义人。主啊，我们是在感谢你，你又一次把福音传回到我们的中国，也让我们中国再把这个福音最后传回到耶路撒冷。求主祝福带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的，阿门。